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主内平安。啊，今天的这一讲台好高啊！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最后一次分享《创世纪》约瑟的故事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面相聚，来分享他的话语，来见证他，来经历他。今天的主题是约瑟的故事，就是不要怕，是我。经文刚才四会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两章创世纪里面的经文，那我们在继续分享之前呢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满心的感谢你，今天是你在万事在创世之初就已经预定的日子，你要得荣耀的日子，也是我们得荣耀的日子，是我们再一次的因着你的呼召进入你的日子，也是你按照你的应许要进入我们的日子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面来敬拜赞美你，来参加这个崇拜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借着圣灵书写的故事能够照亮我们的故事，照亮我们的生命。求你借着圣经的经文，也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自由，得释放，被你得着。主啊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创世纪第四十五章呢，应该是约瑟故事的一个高潮。那无论是在故事情节还是在人物的情绪呢，都达到了一个顶峰。就如果将约瑟故事拍成电影的话，那导演必定会在这一幕上花费很多的心思和镜头，以便能吸引观众彻底的进入剧情。那这张经文呢，有情绪的崩溃，有眼泪，有拥抱，有接吻，有沉默，有指示。当然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最核心的还是约瑟那段的，就是很感人肺腑，落地有声。他理性和情感并进，神学和生命完美结合的那段讲论和解说。在分享这一幕之前呢，我们还是简单总结一下创世纪44章的内容。那故事完全按照约瑟的安排进展，银杯呢在便雅悯的敌粮的口袋里面被发现，约瑟呢就按照约定的要便雅悯留下来给他做奴隶，做奴仆。犹大此时就挨近约瑟，语气极其冷静，态度也非常谦卑的向约瑟解释他愿意代替便雅悯留下来做奴仆。也就是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犹大他愿意为便雅悯代罪，他替便雅悯承担刑罚。故事发展的这一步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神的带领和计划，神有他的时间，神的作为奇妙可为。那神拣选了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，那犹大的角色呢，不仅在这里凸显出来，犹大不仅在约瑟与哥哥们相认的过程当中起了关键的作用，更重要的是神借着犹大继续书写救恩的历史。大卫王，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出自犹大，后来的弥赛亚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就是犹大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耶稣基督背负世人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就了全备的救恩。哥哥们不知所措，当约瑟承认了自己，介绍了他自己，公开了他真实的身份，哥哥们不知所措，满脸疑惑地站在约瑟的面前。当犹大挨近约瑟，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原委以及那各样的利害关系讲清楚之后呢，约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他情不自禁地大声地哭，放声大哭。他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。” 一个一直紧绷着的死结终于解开了，压抑在心里多年的各样情绪终于像山洪爆发一样的释放出来了。耶稣的约瑟的哥哥们惊呆了，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那约瑟呢，问哥哥们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约瑟没有问我们的父亲还在吗，约瑟在这里面问我的父亲还在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我们可以完全想，可以想象约瑟的哥哥们当时目瞪口呆，眼前的这一幕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和意料。还有还是约瑟继续打破了僵局，他应该是泣不成声的，从神学的角度一方面解释了他与哥哥们之间多年的恩恩怨怨，另一方面也介绍了他们共同面临的这场饥荒。我觉得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信心，他生命在主里的成长，就是他一开始解释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就是又从神学的角度，从神的角度来介绍来解释，来看他跟哥哥们这些年的恩恩怨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从约瑟给哥哥们的这番讲论和解释当中，我们可以学习许多宝贵的属灵功课。首先，约瑟主动地承认说，我是约瑟。约瑟启示他自己，约瑟介绍他自己，约瑟他自己道出了真相，身份的真相，他不再需要遮遮掩掩的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，他不需要再跟他的哥哥们玩那种的游戏来隐藏自己，而是他直截了当的启示他自己说，我就是约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这就是神为我们世人做的，在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里面，神采用的方法就是直接的启示，直接的把他启示出来，告诉我们他是谁。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将自己完完全全的启示给世人，神并没有向我们隐藏什么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真实具体清楚地认识神。耶稣说，我与父愿为一。约翰福音的1:18写到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在神与人的相处过程当中，上帝直接的启示他自己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他显明出来。耶稣还对门徒们说，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。很多人说，上帝看不见他长什么样，让我看看。耶稣说，你看见了我，你就看见了父神，你经历了我，你就经历了在天上的父神。罗马书5:8也告诉我们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爱在耶稣基督的死亡上向我们显明，神是直接启示他自己的神。约瑟在与他的哥哥们最后相认的时候，约瑟采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启示，自我介绍，我不需要隐藏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你的兄弟约瑟。第二个呢，约瑟在这里面找的讲的话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寻找共同的基础，也就是他们共同的信仰。这是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寻找共同的基础，也就是我们共同的信仰。在与哥哥们在与兄弟们相认的时候，约瑟向哥哥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们的父亲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是我的父亲，我一直心里挂念的父亲，他还在吗？其实 约瑟虽然没有讲我们的父亲，他只讲我的父亲，他提醒兄弟们，我的父亲就是你们的父亲，我们有一位共同的父亲，这是我们兄弟们友情的最深的基础，唯一的基础，也是唯一的共同点。我的父亲他在吗？我的父亲就是你们的父亲，他与哥哥们相认和好的过程中，他做除了介绍他自己，他就寻找跟哥哥们共同的基础，那个基础就是他们家里的那位老父亲，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，可以在这位老父亲的面前去解决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失丧的人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找回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。我们信主的儿女在相处过程当中，尤其是在面临矛盾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进入我们共同的信仰，因为天父上帝是我们共同的天父，十字架的救恩是我们共同的基础，是我们共同的信仰。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敞开分享呢？寻找共同的信仰。我们小时候家里弟兄六个很容易产生矛盾或者不和，甚至长大成人了，有时候那种隔阂有时候更深，更不愿意讲。我的父亲常常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，当我们有一些不和或者矛盾或者彼此远离的时候，我父亲常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现在还在，你们就已经开始这样相处吗？那如果我哪天不在了，你们还会怎么样的相处？父亲的这句话提醒我们，我们有一位共同的父亲，那是我们兄弟之间一个的共同点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。父亲还在，我们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？所以约瑟说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我的父亲就是你们的父亲，我们有一位共同的父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共同的天父上帝，他如此爱我们，为我们每一个人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然后犹大他就靠近约瑟，开始向约瑟解释他的想法和家里的苦衷。约瑟也请求他的兄弟们进前来和他们对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兄弟们之间因着罪彼此远离了，有了多年的隔阂，只有彼此间的距离消除了，相认相知，饶恕赦免才有可能。这距离不仅指空间上的距离，也是心灵上的距离。约瑟与兄弟们彼此靠近，这是他们家庭相认和团聚的第一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的神就不断地靠近我们，甚至进入我们个人的生命。在旧约圣经里，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以色列列祖，在新约圣经里，神在耶稣基督里道成肉身亲近世人，神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，主动跨越隔离神人之间的深渊，为了拯救世人亲近我们。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，神差派圣灵进入我们心里，从此我们在神里面，神也在我们里面，神是亲近世人的神，也希望我们亲近神， 耶稣在大使命里面应许门徒们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神永远亲近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神的同在也帮助我们亲近人，亲近人消除空间和心灵上的距离，是我们与人和好的第一步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刚到德国来留学的那几年，因为经济条件不好，所以我来了5年以后才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。在这5年里面，有时候会有很奇怪的想法，常常跟猜测自己的兄弟们的一些动机或者想法做法，就常常写信，可能写的语词也那些词语不是非常的合适，不是非常的恰当，那种书信来回来解释来解释去，到最后造成的冲突越来越大。我总觉得心里越觉得好像想法越多，等到5年以后，我回到家里面跟兄弟们坐下来谈，跟他们分享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他们并没有像我想象的，像我一直在那里面把他们想成的那种样子，没有，他们也付出很多，没有，他们也有很多他们的难处。所以我在想，这种亲近是跟人相处当中非常重要的。犹大挨近约瑟，向约瑟解释他心里的想法，他们家里的苦衷。约瑟说，请你亲近，请你到我跟前来，我们坐得近，很近的地方，面对面的来分享，我要看看你们，我也让你们看看我，看看我，我要让你们了解我的想法，我也想了解你们这些年的改变。这就是和好，这就是相聚。有时候跟弟兄姐妹们我在分享啊，说觉得我不管是跟家人、跟朋友、跟同事，很有时候常常问题，说我们在微信上聊来聊去，在微信上交换解释来解释去，现在越解释问题越多，越解释麻烦越大。我说，那你不要这样解释了，你有没有可能约他两个人坐下来，消除那个身体上的距离，也缩短心灵上的距离，两个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去聊一聊，去认识认识，去谈谈你的想法，也听听他的想法，或许他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动机，或许你也不是他一直认为的那样子的人。要彼此靠近，约瑟靠近他的哥哥们，他让他的哥哥们靠近他，尤其这个犹大，他跨出第一步挨近约瑟，走到跟前，我要跟你解释我们家有这个难处，便雅悯不能留下来，你让我留下来。我觉得第四点约瑟在这面解释的是，他说个人生命的经历也是神的作为，他说我个人生命的经历也是神的作为。与兄弟们相认，约瑟讲明自己的身份之后，他立刻就进入重要的神学话题，他从一开始就从神的角度来解释来讲明，他说他个人生命的经历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旨意，神的计划，神的带领。约瑟说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，为要保全生命。后来第50章，雅各死后，约瑟的哥哥们来找约瑟，求约瑟赦免他们，约瑟又一次重复这番话，说不要害怕，我是约瑟，是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约瑟在这里活出了至关重要的属灵功课，就是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，神一直主导着我们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们一生任何的经历，不管高山低谷还是喜怒哀乐，都不可能超越神的主权。这是约瑟活出来的。约瑟在迦南地被父亲娇生惯养，穿着华丽鲜艳的彩衣，在哥哥们面前炫耀的日子，神看到了。约瑟被哥哥们扔到那个坑里面，神就在那坑的最深最深的地方。约瑟被卖到埃及，开始在波提乏家里开做奴隶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，被下到监狱里面，神和他一直一同的进了监狱，并且陪伴约瑟承受被遗忘的痛苦和无奈。神也一同与约瑟步出监狱，共同承担供应众民粮食的那个重大做宰相的责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约瑟的这番话告诉我们，在主里面，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的。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觉得来德国，我觉得我很苦，当初为什么来德国？我说你来德国不是偶然的，生命没有偶然，在主里面没有偶然，在主里面，我们生命不是一场游戏中的摆布，在主里面，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断了线的纷争，在主里面，我们生命不是无奈的命运，而我们生命完全在神的手中。如果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人和事，也不管我们人生的光景如何，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寻求解释和答案，那唯一终极的答案就是上帝。我们生命任何事情唯一最终极的答案只有耶稣基督，我们任何的事情无法超越他的主权。约瑟讲的这番话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，他说，我岂能够代替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甚至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不是因为耶稣悲惨地成为了一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，也不是耶稣无可奈何的命用，而是神在创世之初就有计划、心意和带领。耶稣在十字架那死都没有超越神的主权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神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为世人成就全备的救恩，替世人战胜死亡，背负世人的罪和不义的这样一个明证。使徒们后来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向众人表明一句话，他说，耶稣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，也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。耶稣的死也在神的手里，神的主权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就如此讲论耶稣，说，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约瑟还具体的向兄弟们解释说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约瑟比哥哥们害，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坎坷，但约瑟在主里面认定他是神拣选的引路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耶稣也对我们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复活以后，成为第一个到父神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的人。约瑟说，我到埃及只是来预备，为了拯救你们。 耶稣说我复活，我被钉死，我复活，我到天上要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先到那里面去预备好了再接你们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:2-3应许我们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在那里叫你们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耶稣先去预备地方，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。约瑟先到埃及预备粮食，为了拯救以色列全家。雅各死了以后，约瑟的哥哥们来找约瑟，他们害怕约瑟以后会报复他们，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，你父亲在未死以前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当初约瑟的哥哥们害了约瑟，他们不敢直接告诉，不敢直接的去面对父亲，他们就伪造了一件血衣，打发人去报信告诉他的父亲，看这是不是你的儿子的衣服，你的儿子是不是被野兽吃了。如今雅各死了，他们也不敢面对约瑟，他们就打发人，并且借着父亲的话请求约瑟赦免。可见任何文化古今中外都一样，死人的话是最好用的。那如你爸爸在生前死之前告诉我们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约瑟的哥哥们这一举动表明，当初他们相认的时候的眼泪、拥抱和礼物，并不是真正的彻底的赦免。赦免和原谅不是那种激动的情绪，真正的赦免和饶恕并不是简单的一句我原谅你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那么激动，那么感动，但他们的父亲死了以后，他的哥哥们来找约瑟，可见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，他们的心灵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。兄弟们的这番话说明，这些年来他们的良心一直不安，他们心里常常很内疚。当我们努力尝试忘记一些事情，希望一些事情能够过去，等多年以后，我会发现原来没有过去，原来那些事情只是积累在心里的某一个角落里面，我把它藏起来了，我把它遮盖起来了。德文当中叫做一句话说 Unten die Teppiche kehren， 我东西很脏，但我没把东西的脏东西收拾干净，只是把它扫到我的地毯的下面，用我的地毯把它遮盖起来了。 Ich habe Dreck unter die Teppich gekehrt。 那些事情很多时候我发现它只是积累在我的心里的某一个角落里面，我只是把它盖起来，但它们一直还在，甚至开始慢慢发霉，只是我们不愿意面对而已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就习以为常了，我们就会认为赦免和原谅就是回避他人，或者我想尽一切的办法努力地忘记对方而已。约瑟的哥哥们认为，我们当初相认了，事情过去了，但父亲死了，他才发现其实没有，这些年都没有过去，都在跟随着我们，都在我们心灵的有一个地方，我把它遮盖起来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的生命需要真正彻底的赦免 和饶恕。首先，约瑟的哥哥们承认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求您饶恕我们的过犯和罪恶。他们到埃及慢慢认识到自己做错了，到最后他们明确讲出来我们的过犯和罪恶。在原文里面，饶恕和赦免这个词，就是德文当中的 forgiven。饶恕和赦免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文的意思是，我把一样东西背起来，我把一样东西拿起来背在我的身上，这是原文当中的 forgiven， 这是原文当中的赦免、饶恕的这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把一件东西背起来，从这个词引申的是 forgiven 这个饶恕这个词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真正的饶恕和原谅是什么？是我把对方的过犯和罪恶背起来，把对方的罪恶背到我的身上，那才是真正的赦免和饶恕。这听上去很无情，我受了伤害，但还需要承担和拿走伤害我的人的内疚感，以便让他更轻松地活下去，以便让他有良心，他那种不安的良心能够安宁下来。约瑟的哥哥们说，这些年我们一直心里很不安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背负我们的罪恶，求你拿走我们心里这种良心的折磨，这种良心的不安。听上去很残忍，赦免本身就是一件没有人做到的事情，对方伤害了我，我还要背负他的良心的不安，让他过得更轻松一点。我不知道我们擦桌子的时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每次吃完饭要擦桌子，我用什么擦呢？我必须用一块干净的抹布，脏的抹布会越擦越脏，我拿一件脏的抹布，我擦完了，我发现我还没擦干净，那桌子越擦越脏，因为我拿的那个抹布是很脏的。我拖地，我的拖把很脏，我拖不干净地，我那个反而让我的地更脏。而我们知道擦桌子的时候，我们用的是干净的布，耶稣是最干净的那块布。为什么？如果在桌子上我用抹布擦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，桌子上那些脏东西它不是简单的就消失了，而是桌子上的脏东西只是被转移到那个抹布上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这就是赦免，这就是饶恕。所以每次我们擦完桌子，我们都会看一下这个抹布，看抹布脏不脏，看桌上脏东西有没有转到抹布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真正的赦免和饶恕不是我不再记恨了，我不再计较别人带给我的伤害，而饶恕是我背负，我把它背起来，更是我预备好承担别人的罪恶和不义，是我预备好心去消除他人内心的那个内疚感和良心的折磨，让他活得更轻松，让他的心灵得自由，让他的心有平安和喜乐。赦免是一件很无情的功课，别人伤害了我，我还要预备好去让他拿走他内心的内疚感，让他，我不仅仅我饶恕，而是我要看到他不再因为我内疚了，他心里更轻松了，更平安了。谁能做到这一点？谁能做到这一点？请容许我在这里讲 真实的话，我永远做不到，我不可能做到，也没有人能够做到。因此圣经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饶恕和原谅不是我们的作为，而是神的恩典。没有人能够做到饶恕，而只有神，而只有耶稣，他将饶恕赐给我们。饶恕和原谅是从神来的恩典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所以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面，他一见到耶稣的时候，大家记不记得约翰讲了一句什么话？施洗约翰一见到耶稣，他就喊了一句说：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背负我们罪孽的。耶稣一见到耶稣，约翰他一见到耶稣，他就说背负我们罪孽的，意思什么？耶稣他会将我们的一切的罪孽和不义背到他的身上，这就是真正的赦免。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他把真正的赦免赐给我，他把真正的饶恕赐给我们。饶恕不是人的作为，而是神的作为。约瑟的哥哥们来找约瑟说：求你背负，求你赦免，求你原谅，这些年我们良心一直不安，很内疚，求你帮助，求你拿走。约瑟说：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只有神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只有神能让我们经历真正的饶恕和赦免。因为他是最干净的那一块抹布，那块抹布在桌子上一擦的时候，桌子上的脏东西全部被吸走了，他全部背负了。耶稣是最干净的那个抹布，那个拖把，他在我们人生的，在我们生命的心灵上，用他的拖把一拖的时候，我们的脏东西，我们的罪恶不义，我们的苦毒，不是说就消失了，而是被他的那块最干净的那个拖把带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这就是饶恕，这就是赦免。Nicht unter die Teppichkirche， 不是我把它藏在心里的某一个地方遮盖起来，不是我躲避一个人不再见他，而是我愿意背负。这是心灵的自由，这是真正的释放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活出真正的赦免和饶恕。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赦免和饶恕，是我们能饶恕和赦免的前提。我做不到，但耶稣给我指明一条路，吸引我走一条路，就是仰望他的十字架，仰望被干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。他就是那一块最干净的抹布，他就是那一块最干净最干净的拖把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节劝勉我们说：仰望为我们信心创世成终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是那神的羔羊。这个约翰在约旦河上一见到你就喊的那句话，背负我们罪孽的，你就是那背负我们罪孽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，让我们不要把 各样的不易，良心的不安，折磨和人与人之间的很多事情，只是深深地藏在心灵的某一个深处，把它遮盖起来。这不叫赦免，这不叫原谅。而真正的原谅赦免是，我们把它交托给你，仰望给你，因为你就是那一块最干净的抹布，你在我们的心灵上一抹，我们脏的东西全部被你拿走，我们的心里的不安都被你取走，你要给我们心灵真正的释放自由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出在你里面的爱，在你里面的自由。求你怜悯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们要叫我抬起。